这个我们就是要得，我们要成，我们一定要这样保护才可以。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 Logos 是它的根基，你不可能把这个拿掉而你希望能有启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年轻人能够抓住这一点，你我要记得神所有的启示通通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我们不能加一点也不能减一点，神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但是如果讲到那个神话语那个丰富，那个在我们里面那个增加来说，因为如果根据第二个计算的话，那你就会发现说那个 Rhema 呢就变成非常的显著。那个意思就是神不只要我们停留在根基上，因为圣灵今天要把他曾经说过的话要再对我们说过，而且要变成我们能力，变成我们的粮食，那就是我们的瑞玛。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你知道说我们这个基督就慢慢长大就丰富了，因为主告诉我们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就长大，就得着喂养，也能供应别人，我们整个人就改变了，这个叫做瑞玛。而我们要记得神主如何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呢？那个江水借着道，那个道原文是 Rhema， 意思就是说当教会充满 Rhema 的时候，我们晓得一件事，就是说这样教会就慢慢的就除去皱纹，除去许多的疾病。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这是 Rhema 的永存。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神活的话，我们需要神今天借着他已经说过再对我们说，而且我们能对将亡的人说，对于不信主的人说，能够叫福音送出去，能叫许多人悔改归向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我需要 Rhema。 我们不是没有 Rhema， 我们说过得救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过，否则我们不会得救。但是呢，我们如何能进到那个丰富的地步呢？感谢主，那这个就是诗篇119篇所要告诉我们。诗篇119篇是告诉我们如何让这个 Rhema 能在我们身上越过越增加，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进入神话语的丰富，而且呢是 Rhema 的丰富。话语带着能力，带着生命，带着供应，而且是主对我说的，所以我们知道它是主观的，能够帮助别人的。弟兄姊妹，这样的话实在是我们所羡慕的，也是我们所要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可以说是神话语的性质，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我们就会找到这许多的性质，那么通通是在诗篇119篇里面。那么然后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个读圣经的人到底什么样的人能够读圣经。那我不要忘记，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什么人都可以读圣经，因为今天不是黑暗时代，不是教会的黑暗时代。因为教会的黑暗时代，那个圣经是用链子锁着的，链着的，那么只有少数的人可以读圣经。但是感谢神，借着马丁路德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读圣经，没有问题，没有错。但是今天我们的问题不是说我们能不能会不会读圣经，现在我们是问说怎样读圣经能够叫维玛越过越丰富，怎样能够得着生命的话，怎样能够有一些话叫我得的帮助，也能够叫别人得的帮助。什么时候当全地饥荒的时候，虽然这些弟兄们是弃绝我把我卖了的，但他们能够回来能到这里摇粮，因为不是我自己有东西吃，我也能够把粮食分给他们。弟兄姊妹，我们何等巴望我们的粮仓里面是丰富的，特别是经过七个大荒年的时候，但愿有一般神的儿女，他那个经历就像约瑟的经历一样，虽然他们被弃绝被卖被误会，他没有为自己表白，但是你要发现，你如果来到他的面前，你觉得他的粮仓打开的时候是丰富的。所以这是我们所渴慕的，我们这一次我们读诗篇119篇的目的就是怎样能够进到这话语的丰富去。所以我们是问这样的秘诀是个怎样的秘诀。那么感谢神， 这个二十二段呢，如果你仔细再把它分析一下，后面呢十七段又是一大段，所以就是说这个整个诗篇一百十九篇你可以分成第一大部分和第二大部分，而第一大部分呢刚好是五段，就是头四十节圣经，然后后面呢有十七段刚好是另外的一段。那么五在圣经里面是负责的书，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五是代表负责，五呢也代表因着你向神负责，你自然从他那里汲取恩典，所以五也代表恩典，你仔细去读圣经。所以如果我们读头五段的话，就是从第一节一直读到四十节的话，那么这里呢你就会发现呢，就在这个五段的圣经里面呢，就让我们知道到底我们应该具备哪些条件，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负责几样的东西，然后神才负责把他rhema更丰富的给我们，所以我们要负我们相当的责任。那么当然当我们这样负责的时候，我们正是我们取用神恩典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我们自己能力来负责的，我们是更多支取神的恩典，我们就更多的能够向神负责。那如果你能符合这些条件，那么自自然然我神的rhema话语在我们身上会是一个丰富的。所以弟兄姊妹清楚吗？这里不是告诉我们说你懂不懂希腊文，也不是告诉我们说你懂不懂希伯来文。我看见过很多懂得希腊文懂得希伯来文的人， Logos 是很丰富，但是不一定是rhema很丰富。他在那里交通在那里谈论的时候，你会点头你不会屈膝。有的人你看见他的学问不是很好，你觉得他的解经也不是像经验派的解经，不像，你觉得好像没有受过太多的训练，但是很稀奇。当他在那里讲主的话的时候，你不止点头，你也能够在神面前屈膝，他不知不觉可以把你带到神的面前去。所以弟兄姊妹，问题就在这里，谁能够得着这个呢？我们应该具备哪些条件，我们应该负哪些责任，我们才能够进到神话语的丰富里？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答案呢刚刚好是在头五段里面，就是意思就是说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四十节。那么非常有趣的，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的话，你会觉得很稀奇，就是在全诗篇一百十九篇好几次讲的道路，讲的路，因为我们在我们读圣经就是要知道路啊。我们现在要知道说到底怎样神的rhema能够在我们的越过一峰，我们说路在什么地方。但是很稀奇，这个路这个字 the way 这个字啊，在整个这个诗篇一百十九篇里有三分之二那个字，那个这个字，这个路这个字，道路这个字啊，是出现在头五段里面。所以我们要注意头五段。那不止这样，他有几个非常著名的那个 expression， 有很几个很著名的这个描写，这个只有啊什么呢，只有这个这一段圣经里面有。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十四节那里啊，有见证你见证的道路。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好了啊，一诗篇一百十九篇，如果我们看第十四节，我举一个例子就可以，我们今天只是复习的性质哈。我喜悦你的法度，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那个在原文不是喜悦你的法度，是喜悦你法度的道路 the way of thy testimony。那么第二十七节呢，就是你训词的道路，然后三十二节你命令的道路，三十三节呢是应该是这个律例的道路，然后呢三十五节也是命令的道路。那凡是像这样的一个词呢，只有这五段圣经里面有，别的地方都没有出现。所以凡是关于神话语的，意思就是说凡是关于见证的了、法度的、典章了、命令了、律例了，如果你要知道它的路的话，那么这些词呢都出现在这五段里面，别的圣经都没有。那不止这样，圣经啊这里面好几提到新的问题， 有二分之一的这个心这个事呢，是只是出现在什么呢？在这一段圣经。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我就想起有一个弟兄叫做 Bound 这个弟兄，这个弟兄啊，他很会祷告，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神的教会啊，今天是忙着要找更好的方法，一点都没有错。我们传福音要传福音的方法，读圣经要读圣经的方法，我们要找更好的方法，我们要更好组织的方法，我们要更好传福音突破的方法，我们要更好服侍神儿女的方法。他说神的教会是一直在注意要找更好的方法，但是神呢是要找更好的人，因为人就是神的方法。如果神能够找到人，神就找到了他的方法。所以你我慢慢会发现，如果我们要知道怎样来读圣经的话，你发现会读圣经不会登圣经，还不在乎你会不会希腊文，要问说我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对的人，是不是个读圣经的人，我这个人是不是神所要找的预备的那样的人。如果是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方法就有了。如果不是的话，你可以得到最好的方法，你把它倒背过来，你可以读十个神学院，你原谅我说我们还是没有摸着门窍的。所以今天的问题，我们不是先讲方法，在诗篇119篇是先讲神的话，现在呢讲人，最后才讲方法。方法是有的，圣经要讲方法，我们不是不要方法，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这个人不对，所以方法对了也没有用。切牛肉的时候，如果切不下去，我们要问这个牛肉，牛肉不要一直问牛肉不行太老，我们要问说这把刀行不行。你等一等，你会发现许多时候这把刀是不行的，我们读圣经这个人是不行的。你我也会希腊文，也会希伯来文，你我也知道怎么样读圣经，那个也会分段，也会分析，也会综合，你通通会的，你也看了很多参考书。但弟兄姊妹，这个不保证说我们是个 Rhema 丰富的，因为一个人可以在那里读一个钟头的圣经，他说我现在读一个钟头圣经的，你是不是很多人是不是？他说我现在要好好的一个钟头好好来读圣经，结果圣灵能做见证，他有50分钟是回游向外的，他有50分钟这个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所以如果这个人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弟兄姊妹，他的一个钟头不是一个钟，他一个钟头只有10分钟。但是如果换另外一个人，他这个人是完全在主面前是对付的，你不要忘记他的一分钟就好像别人一年一样。这就是我们主的榜样，我们的主什么，我们的主一日就好像千年一样。你这圣经怎么解释一日如千年呢？一日如千年唯一最好的解释，解释在我们主的身上。我们的主在地上，他只要做一天，只要做一小时，一天就好像我们做一千年一样。因为我们是个松垮的人，我们的主是受神约束的人，他不凭着自己说什么，所以他做一天就像什么，就像一千年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他在地上不过是三年半，他不像苏格拉底，也不像亚里士多德，也不像柏拉图，他们一共花了130年，然后才给我们许多的哲学的著作。但主耶稣不是只有三年半，弟兄姊妹，三年半能做什么？三年半一共有多少钱？三年半加在一起不过是1000多天，如此而已。在这个1000多天里面，那个结果是什么呢？你看约翰福音，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要把主所行的、主所说的，通通把它记下来的话，那全世界都容不下了。不要说图书馆，就整个的世界都变成图书馆，都容不下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的主是个最对的一个人，我们的主是自从亚当夏娃又唯一满足神心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这一件事情上，你发现亚里士多德低下去，柏拉图低下去，在神旨意这件事情上，你看你只有神的儿子说的才出来。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要知道，如果你我要读主的话，第一个不是方法，第一个是我这个人行不行。如果这个人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和雕刻，请我们记着， 我们仍旧读圣经，但是我们不能够进到神话语的丰富里面。我想我们上一次就是讲到这里为止，所以我想我们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来看到底读圣经进到神话语的丰富，要得到 Rhema， 我们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是哪些人可以进到这里面，必须我们负这责任。然后我们要看说我们如何能负起这个责任，还是需要主的恩典。那么然后你发现神的话不只是头五段，还有后面的十七段。所以如果光是前面的五段的话，那后面就十七段就不必，因为他所有的须知都告诉我们，这样呢就可以读圣经了。那么等一等你发现故事还长得很，圣灵需要用整本整章的诗篇119篇把那个完全的图画来描写给我们看。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因为我们是等于把上一次在燕子湖所讲的我们浓缩在这一堂里面，我相信对于就是听过的弟兄姊妹应该是一个好的复习。那么这样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开始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就有很深的印象。所以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我还希望大家回去能够把诗篇119篇好好的读过，明天早上守晨更也可以拿来读，就是你们可以照着圣灵的引导来做，总是好好的把诗篇119篇好好的把它读过。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一次主若愿意的话，我们能够再继续交通完成我们上一次所没有完成的。我想我们的话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何等的恩待我们，你再一次把这条奇妙的道路放在我们的面前。主啊，因为你的话实在是安定在天，主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叫我们这些愚蒙的人能够得着通达。所以我们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的一张圣经，因着你的怜悯，我们今天能看见一点点我们里面是何等的跳跃。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说我们愿意在里面有一个祷告，我们说我们愿意更多的被你制作，更多的被你雕刻。主你不止拯救我们做一个上天堂的人，我们也求你拯救我们做一个会读圣经的人，叫我们会进到你自己话语丰富的人。主啊，为着见证的恢复，为着你自己的再来，为着你要得着你自己荣耀的教会，为着福音的广传，我们仰望你，求你纪念在宝岛这一块地方你自己的教会，你自己的见证，你的儿女，还有许多将亡的灵魂。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这一次你高举我们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许多人生下来就为着这一次的特会，我们知道因着你的怜悯和恩典的缘故，你把我们带到你的脚前，所以我们真愿意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我们的主，但愿你预定在这次聚会中所要施给的我们的恩典，但愿你没有保留的尽量的倾倒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听我们祷告，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一个好的开始，我们也求你在各方面更多的祭奠我们的软弱。主一用你的生命更多的托住我们，好让我们在这几天的交通和谈论的里面蒙更大的恩典。我们谢谢你这样团聚我们，谢谢你这样召聚我们，谢谢你这样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但愿这一次主当你在这施恩的时候，主我们有一个祷告说不把我们漏掉。主啊，当你向每一个人施恩典的时候，但愿你也纪念我们，纪念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无论是老的无论是少的。主，但愿凡有耳的都能够听，都能够听见你自己的话语。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荣耀赞美爱戴都归给你，靠着基督可爱的名。到诗篇第119篇，我们读第一节，我读给弟兄们听。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个人变为有福。第九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十七节，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二十五节，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三十三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我们的圣经
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们要继续昨天晚上所交通的，就是我们还要接着上一次在燕子湖的测绘或者是圣经讲座，我们曾经讲过诗篇119篇，但是我们没有结束，所以我们这一次要接着上一次的，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一同有交通。我们曾经说过119篇特别是让我们认识神的话，从三个角度来认识。首先我们要认识话的性质，话语的性质。如果我们要读神的话，我们一定要清楚到底神的话的性质是怎样。然后我们要问说，读圣经的人必须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一直注意的是怎样能够进到神话语的丰富。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圣经，只要你信主你得救，我们都读得懂圣经。但是我们这一次的焦点是要从诗篇119篇里面，我们要找出一些的原则，就是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些的教训或者一些的榜样，让我们知道一个要进入神话语丰富的人，他是不是应该具备有一些的条件。那么这个是我们所要注意的。那最后呢，我们才问读圣经的路在什么地方，或者说方法在哪里。所以在诗篇119篇里面，让我们注意到神话语的性质，读圣经的人，还有读圣经的路。我们今天特别要来看第二点，就是到底读圣经的人必须是一个怎样的人，或者说他必须要满足哪些非常重要的条件。我们说过诗篇119篇一共是分出22段，结果你发现头5段刚好是一组，另外的17段是第二大组。我们晓得这22段圣经刚好是根据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每一段刚好有8节，这8节都是用那个希伯来文的字母开始的。比方说第一段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的，头8节都是如此，每一节都是这样。第二节呢是用第二个字母开始的，第三节用 第三段用第三个字母开始的，一直用完22个字母。那这个是诗篇119篇的结构，那是很自然的一个结构。那么我们刚才说过，整个的22段要告诉我们神话语的性质，读圣经的人和读圣经的路。那么特别是前面的5段，我们会注意到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特别让我们知道一个读圣经的人必须是个怎样的人。我们今天一直注意说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如果我们得着了，我们就能够知道怎样读主的话。像今天下午我们有一班弟兄们，我们试着从分析的角度来看四福音，明天有弟兄们要从综合的角度来看四福音，然后最后一天要从基督的角度来看四福音。读四福音是有他的方法，读圣经是有他的路，是有他技术的一面，我们不能否认他。但是今天很可惜，许多人只求技术上的突破，而忘记了读圣经乃是一个属灵的突破。如果这个人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如果圣灵在他身上从来没有做过突破的工作，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人很可以是懂得希腊文，懂得希伯来文，很可以是学富五车，他最多能够把圣经的一些知识传递给我，叫我们点头，但是不一定能叫我们取喜。所以让我们记得， 圣经，特别是先注意读圣经的人，然后才注意读圣经的方法。但是很可惜，今天许多人以为说，只要我有了方法，我就能够读圣经。读物理是如此不错，读化学是不错，如果读科学或者是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只要方法对了，你不管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都可以是一个好的物理学家、好的化学家。我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学，一个拿诺贝尔奖金的一个读物理的人，他每次做物理的时候，特别是带着他的研究生，是到一些最污秽的地方去捕捉灵感的，这是非常有名的。但是这个人是一个很有名的物理学家，他的确在物理上有很大的成就，他的学问和他这个人是完全分开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是不是这样的？不是的。今天如果读圣经的话，这个读圣经的人和他的方和这个和他的人应该是一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不对，他仍旧可以读主的话，仍旧懂得主的话，但读圣经的时候不容易看见光，因为主不能够把光交托给他。神托给一些人，特别是忠心的人，因为他知道这个人是忠心的缘故，所以神敢把神的话托给他。他知道这个话到他的手中不会走样，这个话到他的口中不会变样子，不会因着他要得到许多人的喜悦，不是因着他希望能够受许多人的欢迎，所以他可能弯曲了主的话，他先这个稍微认识了一下主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有的人他读主的话有光，有的人他可以在知识上有许多的寻求，他不一定能进到神话语的精髓里面。他可以告诉我们一点神的话表面的，但是不容易让我们进到神话语的精髓。而我们这次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得着神话语的精髓？因为我们说过了，诗篇119篇乃是在耶利米哀歌和箴言第31章那两段圣经的衬托底下而有的。意思就是说，神为着要重振他今天的见证，神为着当他看见整个耶路撒冷城就是神那个团体的见证荒凉的时候，弟兄姊妹，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神兴起像以斯拉那样的人来。以斯拉可以说是贝罗的第二代，他是从来没有看过耶路撒冷的，但是有一天神的灵感动他的时候，他能够回来，他能够为着弥赛亚降生而回来。他不是为着自己活着，他是为着弥赛亚第一次来而活着。因为弥赛亚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圣殿必须重建，因为弥赛亚要进到圣殿。不止如此，而且弥赛亚要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伯利恒这个农村也必须要重振，也必须要复兴。为说那个缘故，我们知道以斯拉回来了，他做了两件事，一个是美化圣殿，另外一个就是恢复神丰富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相信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神把诗篇119篇给我们。他没有意思要叫我们做一个伟大的解经家，不是，乃是为着整个神见证的重振，为着迎接我们主第二次再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心腹装饰整齐呢？乃是当维玛神活泼的话充满他自己教会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要看见在以斯拉身上的故事要重演在今天。以斯拉如何引进主第一次的再来， 今天主在这里要预备一些弟兄姊妹迎接他第二次的回来。那不止这样，以斯拉要美化圣殿，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主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而如何得着荣耀的教会呢？乃是借着水，借着道，那里的道就是瑞玛，借着神自己的话，你看见心腹就装饰整齐了，这样就能够得着一个圣洁没有瑕疵荣耀的教会，可以献给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是在这样的一个动机里面，主才把诗篇119篇给我们。那今天我们知道记住动机非常要紧，如果我们动机不对的话，你知道主是知道我们动机的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当他看见有一个人，当他为说他自己的属灵有所建树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仍旧读圣经不错，但是神不能那样完全的把他的话语完全信托给他。所以我们知道为了这个缘故，人非常的要紧。我们说过有一个弟兄叫 Bounds， 非常会读会祷告的一个弟兄，我不厌其烦的我要重复他自己的话，重复他的话，他说神的教会一直追求，巴不得能够得着更好的方法，读圣经的方法，传福音的方法，有各样各样的方法，这是今天神的教会所追求的。但是他说神却是要寻找更好的人，因为人就是神的方法。什么时候神找到对的人，什么时候神就有路，什么时候神就能把他的话能够放在他的手里，因为神能够放心。神知道说这个人向主忠心到一个地步，他就是死他也不肯更改主自己的话。如果主有一个命令和他自己的利益冲突的话，他宁可放下他自己的一切来追随主自己的话。这样的弟兄们乃是听见山上的教训说，有求的就给他，借贷的不可推迟。如果你借给人的话，你不要指望能够如数的收回。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在这样的圣经上，神要寻找有没有合乎他心意的人，不是寻找会解释圣经的人。如果你我的心不单纯的话，我们很容易把这些圣经解释掉。但是一个可以愿意把自己当作傻子，明明知道有求的就给人，或者说借贷不可推迟，他明明知道这样做很可能受骗，但是他愿意顺服主的话，他宁可自己损失，他愿意顺服主自己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降过主的人，圣经里面很少有一个人头脑像摩达拉玛利亚那样不好过的，因为我们知道他是被七个鬼附的。这样的人应该是头脑最不清楚最不清楚的。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的早晨，第一个显现的不是彼得，不是多马，乃是这个摩达拉玛利亚，因为他向着主有一颗心，乃像寡妇的心一样。他觉得主不在这里，整个世界像空白一样。彼得来了，约翰也来了，他们看了，他们就走，因为你们都有家可以回，但是我是一个没有家可以回的人。他后来见到我们的主的时候，他说请你告诉我他在哪里，我好去娶他。他几乎忘记是天使来对他说话，天使每次对人说话都要说不要怕不要怕，但是那一次天使没有告诉他说不要怕，因为他整个的心 都挂着一件事，就是我的主不知道被谁挪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一颗寡妇的心，这样一颗只有主能够满足他的心，让我们记得抹大拉美利亚有一个权利是彼得没有的，是科学家多马没有的，是谁是爱的使徒约翰没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一个人认为最不好头脑的抹大拉美利亚，他是第一个看见主复活的。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今天当你要寻找一些人读主话的时候，你到哪里去找呢？你以为说一定要找那些头脑最好的人，他们受了高等的教育，如果他们能够读物理读化学，他们就能够读圣经，这是我们的想法。但是请我们记得，圣经里面只有一些人他们能够把圣经读懂的，因为当他们读的时候，你发现他们不只用他们头脑在那里读，他们是用心在那里读。让我们记得，这是读圣经的路。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圣经就在我们知道在诗篇119篇里面，主就把那一个读圣经的人就告诉我们。五我们说过是负责的数，人负责的数。五也代表当人起来负责的时候，他自然就支取了神的恩典，他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在那里负责，他是穿上神的恩典在那里负责。所以我们知道五一面代表负责，另一面也代表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就会发现就在头五段里面，我们就能够知道哪些人他们能够起来负责，然后主敢把他的话能够托给他们。意思就是说，只有这样的人，他们满足了神所定规的条件，然后他们是读主的话能够读得懂，而且他们能够进到神话语丰富里面。那我昨天晚上很简单的很快的说了一下，我们说过三分之二在这个诗篇119里面讲到道路这个字的时候，三分之二这个道路那个出现都是出现在头五段里面。那不止这样，我们讲过圣经讲到见证的道路，讲到信实的道路，讲到命令的道路，律例的道路，你知道讲到凡是讲的这些的道路通通是在这一段里面。而且有二分之一提到心，二分之一所有讲到心的时候，你要发现通通是在第一段里面。所以这里很清楚，神是要找更好的人，因为人就是神的道路。如果人神能够找到人，神就找到方法，是人是人最好的方法。所以让我们记得，所有亲爱的年轻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你我要进到神话语的丰富里面去，我们必须要满足几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那么第一个条件刚好在第一段里面，第二个条件在第二段，第三个条件第三段，第四个条件第四段，第五个条件在第五段里面。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一个条件，第119篇第一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这里行为完全的，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原文的话，意思就是说在肉中不受污染的，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是在肉中的人，他已经离开了埃及，但是呢他还没有进到迦南，他还在路中。你知道特别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那些祭司们呢，他们要进到圣所里面来服侍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圣所里面根本没有地板的， 当他们从旷野里面经过的时候，我们晓得这些祭司们呢，他们的脚自自然然的就沾染了那个地上的污秽。那么现在他们要进到圣所里面侍奉神，那怎么办呢？我们感谢主，第一关他们要经过铜祭坛，要经过祭坛，那就是说十字架来说。等到他们一过了祭坛以后，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做洗濯盆，那个洗濯盆里面就是放好水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知道祭司啊，他们就在那里洗手，也洗他们的脚，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完全不受污染，然后他们再进到圣所里面去服侍。所以我们要记着，如果今天我们在旷野里面经过，我们难免要受污染。但是今天如何的能叫这个污染除去呢？那是洗濯盆的功用。今天基督徒不只是从十字架经过，从十字架入门，今天当我们从这个旷野经过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沾染到一些污秽。今天用什么东西来洁净我们呢？我们知道那个洗濯盆乃是预表神自己的话，只有神的话能够保守我们，在这个肉中的时候能够免去许多的污染。那这是第一个句。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读圣经的人第一个条件，这个人必须是在路中的人，意思就是说他已经离开了埃及，不过呢还没有进到迦南。简单的来说，第一，他必须是一个得救的人。那不得救的人，他仍旧读圣经，但是圣经对他来讲是不清楚的。我还记得余幼仁老先生，他是个很喜欢读圣经的人，但他读到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或者第七章第八章的时候，他忽然间觉得那里文法也不对，字句也不对，他实在不知道那里讲讲什么。我知道很多大学的教授，你叫他来读圣经，他不一定能懂。我知道我的岳母可以说是个不识字的人，你让他读中央日报他读不懂，看不懂，你叫他读圣经他读得懂。他能够读圣经，他从你叫他看报纸看不懂，读圣经读得懂。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主自己的话是为着已经在路上的人。你我必须是已经离开了埃及，当然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已经丢背后，你我已经得救了，但是呢现在我们还没有到迦南。所以我们知道第一个条件，他必须是在路上。第二，他是一心寻求他的，这第二件，遵守他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记得这里讲了两次的有福，告诉我们说这两件事是连在一起的。这个人虽然离开了埃及，但是他还必须是一个一心追赶，还必须是一个一心寻求他的人才可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读圣经，特别读到民数记三十三章的时候，你发现从埃及一直到进迦南有四十二站，一站一站的出去，一站一站的出去。那个在原文是 going out， 就是出去出去出去。你知道当你到了马拉苦水的时候，你心中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出去，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停留在马拉那一站，因为那一站的水是苦的。但是请我们记得，就是有一天你到了以琳，就是有一天有十二股水泉，就是有一天你看你有七十个棕树。我们知道今天许多人都喜欢叫以琳，出版社喜欢叫以琳，或者在各种情都是喜欢用以琳。为什么？因为那里常常代表得胜，那里常常告诉我们说这个可以说是沙漠中的绿洲。但是请我们记得， 圣经里面民数记三十三章那里讲的 going out 出去的时候，不光是说马拉说的，也是指说以琳说的。以琳实在是好弟兄姊妹，比起马拉来，以琳是太好太好了。但是以琳不是这样的，他们以为说我们进步了，我们已经到了以琳了，那么应该是到顶了，不是？他们还得要往前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这里告诉我们，是一心追求他的，就像加勒一样，到了85岁，他应该退休了，他说求你把那山地给我，山代表艰难，而那座山是希伯伦山，希伯伦是交头的意思。因为他虽然年老了，他愿意借助这些艰难能够交通于主的苦难。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但愿主给我们一个灵，是加勒的灵，也是保罗的灵，忘记背后，能够努力面前。那神的话是特别是赐给这些一心跟随主、一心追赶、一心追求的人，他们从一站到另外一站，再从一站再到另外一站，一直等到经过42站，完全进到神所赐的安息，或者说达到属灵的成熟来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这样一站一站的往迦南前进？你我是不是一个一心寻求他的人？不是这样。你读第3节的时候，第4节的时候，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我们说过，这个训词乃是特别指着神托付给我们一段话。你明白吗？讲到迦南，迦南是广泛的，是客观的。现在以色列都进迦南，我们说我们都在迦南，好不好？正好。但是我们要记得，当神把产业分给不同的支派的时候，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这一块的部分乃是赐给犹大了，这是他的份，意思就是这一块成为他主观的享受。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神要把一些话托付给我们。我怕今天许多弟兄姊妹读主的话没有受托的感觉。你要知道吗？今天如果你读主的话，你要晓得说，今天是主把一段的话来托付给我们。刚刚过去没有多久，一个弟兄叫做 Dr. Lloyd Jones， 这位弟兄啊，中文翻作中马前。那么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弟兄，他本来是英国皇家，他是这个什么呢？他是个心脏病的权威，他从来没有读过神学的，他是个心脏病的权威，是个心脏病医生。后来呢，因为他的医学太，他的医术太好了，所以呢，被皇家招去，就做这个皇家里面，是做皇家系统里面的这个医生。意思专门拿皇帝来开心的。那当然你必须要的时候，那么要开心的话是他来开的。那么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优秀的人才，结果呢有一天遇见主了，主得到他以后，他再也没有后悔过。结果我们知道主实在的用他。我们知道，如果大家知道，在前不久以前，大概几十年，有一个很有名的解经家，叫做解经之王，就是 Campbell Morgan， 现在有他一套的书在中文发行，是在很不错的书。那么 Campbell Morgan， 你知道他就是在那 Westminster Chapel 的一个在那里他在那里传递主的话，他有大概每个礼拜五每天晚上。那个都是2000人挤得满满的，伦敦人到处都去，希望能够从他那里得到帮助。那么 Campbell Morgan 的继承人是谁呢？就是中马前弟兄。他和 Campbell Morgan 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有人告诉我们说，他站在讲台上面从来没有笑过的，从来没有笑过。 那么后来有人就问他说你怎么在，他是个英国人，英国人也很幽默，不要以为英国人都是很阴沉沉，英国人也是很幽默的。结果他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你知道他传递主话的时候，他什么笑就笑不起来。那么这个弟兄姊妹，不要用今天的话来衡量所有的传道的人，跟每一个人不一样的。不过呢，你知道主在他身上啊有一个特别的感觉，我这样说出那个感觉来，那个感觉是什么呢？那么当他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我每次站在讲台上，他说当我觉得我是在天地之间，好像神把他的话托付给我的时候，他说我笑不出来了，因为太严肃太严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是用这样的话来形容什么叫做信实。信实乃是神托付给我们一些话，这是神特别恩待我们托付给我们的。那么结果下面说，为要我们殷勤的遵守。请我们记得，除了这个人是得救的，除了这个人是一心追求的，是从一站到另外一站的，而且这个人是一个殷勤的人，读圣经是个殷勤的人。那么这个殷勤在原文呢，是用力气的意思，用力气的意思。你知道许多时候啊，我们常常告诉人说圣经啊乃像灵奶一样，对不对？像奶一样。所以呢，我们常常给人一个印象啊，一切都是恩典，特别是母亲把奶给儿女的时候，让儿女吃奶，那是最轻松的事。所以我们的观念里面觉得读圣经呢是最狭义了，读圣经呢是最快乐的一件事。但是不要忘记，如果神把一段的话说给你，神要你把这一段话解开的话，请我们记得，我们要履行一个条件，那个条件就是这里的殷勤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必须是个用力来读圣经的人。你知道从前呢，我没有做父亲以前，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人用的力气是用了吃奶的力气，我一直不懂啊，这个吃奶要用力气的。那么一直等到我做了父亲啊，我看我的孩子在那吃奶的时候啊，那我才发现呢，他一面在那里吃，一面满头冲动的汗。哦，现在我才晓得，原来吃奶呀，他是用尽了，是在他饿的时候，他尽量的从母亲那里吸取丰富的时候，他整个的头都是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读圣经读到流汗的地步？如果我们读圣经还吹风扇，这个是我幽默的话，还一面吹风扇，或者一面用这个冷气，然后一面翘起二郎腿，然后很自由自在的读圣经。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个人为做联考，为做能够进台湾最好的大学，冒着夏天不知道多少温度的热天。弟兄姊妹，他为什么他在那流汗，是巴不得能进到最好的学校。但是今天有几个年轻的弟兄姊妹，他能够做见证说神把话赐给我，神把这段话托给我的时候，我是读到一个地步，是读到流汗的地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说明为什么今天有的人读圣经有光，有的人读圣经没有光。他读圣经是天才式的读法，因为在地上他就是个天才，他做什么事不要用多少的力气就可以了。那么弟兄姊妹，在地上他可以是一个天才的人，但是我没有看见一个天才会读圣经，没有。有一次有一个人呢问过 Campbell Morgan，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弟兄，他们称他解经之王。有一次史伯克弟兄，我们知道史伯克弟兄啊是前不久刚刚到主那里去，实在是非常认识神的人。那么我们弟兄今天早晨提起这个宾路易士母，我们知道他几乎可以说就是宾路易士母的继承人。那么这个弟兄呢，他也是 Campbell Morgan 的好朋友，有一次呢就见到 Campbell Morgan， 他就问他说，请你告诉我你到底读圣经的秘诀是什么。他说 如果主要我给我一段的话，要我起来把它分给别人，要把它解开给别人的话，他说我在神面前许了一个愿，就是我如果不好好的把它读过40遍，我绝对不起来教导，我绝对不起来讲论。我想我们今天许多人比他天才的多，有的时候不到一遍我们就可以做解经家，然后我们就开始教导这个人教导那个人，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把这本书看看那本书看看，只要我们头脑好，只要我们会组织能力，英文好希腊文也好，我们就可以做解经家。但是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说，凯默摩根赶不上你，他来不及，他到一个地步，他虽然也很有智慧，他虽然也我们知道，就我所知道的，他实实在在可以说是一个圣经的学者，他实在很会读圣经。但是我们知道，当他人家问他的时候，他说他最少要读40遍，不是这样。我们知道说，我还有一次啊，有人问他，说是请你告诉我啊，他说请你告诉我，你到底读圣经的秘诀是什么？你怎么准备？就是你现在每个礼拜五把主的话分给我们，你告诉我们你怎么准备的？你到底怎么读主的话的？那么我曾经提起过，我说他回答这个，翻译中文是很难听，但是呢，你们姑且听听。那么他的秘诀是什么呢？他说汗呐、啊，汗呐、啊，更多的汗，这是很不好听的话。但他的秘诀是什么呢？他读圣经读出汗来。你知道有人说笑话，说是请别人的时候是吃出泪来，被别人请的时候是吃出汗来。你知道，如果我们今天用吃出汗来的味道，那个精神来读圣经的话，我想今天整个的情形就改观了。但是非常可惜，我们今天第一个观点学的，如果我不会读圣经的话，就表示说我希伯来文不行，我希腊文不行，或者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要说这个训练说那个训练，这些训练都是好的。但是请我们记得，必须要履行一个条件，就这个人必须是一个殷勤的人才可以。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会读圣经中的神迹，或者会读圣经中的预表，这个人叫做 Trench， 他叫 Archbishop Trench， 因为他是安利干会的，就是英国国教的一个主教，他非常非常会读圣经。那么只要他的书啊，我几乎可以闭着眼睛买的，那一定知道不会上的，就像 Campbell Morgan 的书一样，我几乎可以闭着眼睛买。那么这个弟兄啊，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就他所知道的，圣经从来是不为着懒人的，而且圣经从来没有向懒人让过步子。你记得吗？摩迪弟兄说过另外一句话，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懒惰的人得救的。那我不敢同意这句话，因为我的确是看有不少的人他还是得救了，但是他的确是很懒的，但他也得救了。所以我相信懒人还是会得救，但是我不能不同意刚才 Archbishop Trench 弟兄的话，就是我不相信一个懒惰的人会读圣经，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一个懒惰的人能够带领神的儿女进到神话语的丰富，不可能的一件事，必须要殷勤才可以。我想我曾经在这里做过见证，我一生读圣经，或者说几乎是读的最多最多的，那是我在纽约的时候，在纽约不过是4年。那个时候呢，有许多的服事，文字上的教会里面的服事。那么在台湾有许多父老们对我有很深的寄望，他们要我追求一样东西，如果我不追求到，我就无缘见江东父老。所以呢，那个时候削尖了头也要好好的发奋，把自己分内的事要把它做完。忙的话可以说是最忙最忙的，但是我回过头我要感谢主，也许在圣经上的开窍，在圣经上的领会， 没有一个时候像那个时候一样。从那个以后开始，我忽然间发现一个秘诀。那个秘诀是什么呢？谁如果要用一个人的话，不是这个人闲在那里空在那里没有事，然后等候等候神来呼召他。我要问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去读全本的圣经，你们好几次看见神呼召人，有没有看见一个人呢，坐在冷气旁边或者吹电风扇，一直在那等候等候主来呼召他，结果被主使用？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呼召以利沙的时候，赶着12对的牛，非常的忙碌。呼召这个彼得的时候，在法网。呼召这个约翰的时候，在捕网。你看见呼召基甸的时候，基甸是忙着在那里打麦的。